所以他说整个般若经讲空就是在讲偏激执。他从什么，从凡夫的这种执着心的这一个立场，他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成立呢，那也能符合般若经的一个他自己的立场，也能符合般若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虽然他说依他起是生亦有，虽然他这么说，可是他说依他起是虚妄分别事，他也说虚妄分别事，只是这一个虚妄分别不是你凡夫能见，你根本不见虚妄，你见实有。所以我说的这个依他起的这个圣意，圣意有呢，这个是就圣者的智慧能见的这个角度说他圣意有，是圣意是圣智，圣者的圣智所见的境，称为圣意。在唯识宗的立场他这么说，他能见依他起一切缘起，真正是见的缘起的真面目是虚妄分别事，只有虚妄分别事，没有外境。他说我这个没有违背大圣经典的说法了，可以吧？没有违背吧？他也解释得出一套道理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呢，都是自序派轻辩论师呢，那么可以说他所创的这一个自序啊。这一个随经不行的这一些见地呢，都是跟其他的不管是大圣小圣的见地上来讲呢，都有它独特不同的地方。那么你能不能说他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有所怀疑啊？这个跟佛法的跟大圣的精神是不是有问题呢？他很聪明，他也很傻。他把你通通归到圣意地上，一切空，没事了，干脆了，是不是啊？我在圣意地上不立一法，连空都不立，你唯识宗比得到吗？尽管我说外境有，我都不妨碍，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些论师可以说都是圣者，他们呢？是用他们的善巧，用他们的智慧，想尽办法要让我们这些愚夫这些愚痴的凡夫能够透过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诱导去入所谓的这个涅槃，去入所谓的圣意，各种手段，用尽各种方法，各种手段，随各位的兴趣挑你们合适的东西都能解脱好，这个是我们从这两个量式所看到的。下面呢，他还把这有为无为两种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把它拿来跟这个圣意地里面的所谓的略说的这个四空呢做一个结合，来看看他们的关系他说此处所论有为空无为空，可说是解释圣意地差别中所略说的四种空性。所谓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有性空即有为空，无性空即无为空，于中有为空中若说无起无作空性，即是说自性空；无为空中若说真如等空，即是说他性空。般若经里面有这一个四空，也就是把这一个圣意地的这个空呢一个比较简略的一个这个说明我们可以分成这四类，就是四种空性，叫做有性空、无性空、自性空、他性空。那么这个地方他提到的有为空跟无为空，在这四空里面如何如何去归类，如何 这么能够产生它的一个结合的关系呢？他说有为空就是有性空，无为空就是无性空。那么同时有为空里面如果如何如何，它就是自性空，那么无为空里面如果如何如何，它就是他性空，就这样子把它结合起来。那么有为空就是有性空，无为空无性空，这个不必解释啊。那么这个呢，就只是这个名相上的一个差异。那么但是自性空跟大性空呢，我们就顺着这个书上的这个文字来做说明。他说有为空中若说无起无作空性，那么这个就是自性空，这个地方就是凸显出他的这一个有为空特别讲的就是法性空。因为刚才他已经讲，我们来看他的中立中了，412页这个立中这个地方，他说中真性有为空，他说这一立里面有为是空，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众缘生法，因众缘生法，对不对？然后欲呢如幻，可是这个地方他讲自性空，有为空里面呢是无起无作空性，叫自性空。哎，他没有提到原生，是不是？他反而说无起无作空性。这个众缘所生的这个缘生，这个是在世俗的层面，但是它的法性本身呢，自性涅槃，所以无起无作空性。所以这个地方讲自性空，就是讲有为法的自性，也就是讲法性空。所以他说自性空里面你说无起无作空性，这个呢就是叫做自性空，这个呢指的是法性啊，从法性上来说。那么无为空若说真如等空，即是说他性空。这个他性空，这个他就是彼岸法，彼岸是涅槃彼岸啊，我们通通是在此岸。那么希望早一日能够渡这个乘坐这个般若船啊，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他这个地方真如等性，他说是他性空，这个他就是彼岸法空啊，就是彼岸法啊，他性空就是彼岸法空。那么这个解释呢，如果是根据这个西藏所传的一个说法呢，他就是直接把这个他性说成是真如啊，这个跟真如的同义的名词啊，如啊、实际啊、法性啊、法相啊、法住啊、圣意啊、涅槃啊，这个都是跟法性是同义，跟真如啊、跟真如是同一个名相、同一个名词啊，当然跟法性也是同一个名词。那么这些呢，通通是彼岸法，因为他说所谓的这个他性呢，就是真如。因为他书上也说真如等空是他性空，那么这一些都通通是彼岸法。这些彼岸法你不要以为彼岸法就是有，彼岸法本身就是空性无自性。我说的不要以为彼岸法有，那你就不要把它想成说彼岸法是没有。那没有我们现在嘴巴讲的是什么？这个有无就是在讲他的这个有自性自性，所以他说这个彼岸法一样是空，一样是空性啊，所以他这个叫做他性空，这个是西藏的一个解释。如果是根据自度论、大智度论、龙树菩萨的一个说法，他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啊，这个所谓的这个摩诃延品里面。有对这个四空做说明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说明跟西藏的这个说法就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的地方呢，他说若佛出世，若佛不出世，这个法住、法相、如实际、法性、法位等等这些法，不 过了这一些法以外，你还说有什么法，我也说那个法是空。这些法都是彼岸法，这个是西藏说的，对不对？啊，西藏所传的这些法是彼岸法。啊，那么龙树菩萨的解释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如啊、实际啊、法性啊、涅槃啊、啊法相啊这一些等等，啊这些东西，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它是空性，对不对？就是空性。那么，如果你有人听了这个法之后，听了哦这个所谓的如啊、实际啊、法性啊这一些同义啊、不同名的这些名词之后呢，啊他知道这些都是空性，然后呢他还起一个执着，就说过了这一除了这些法以外呢，啊我们知道它是空性，但除了这些法以外，我们还有一个什么法要得的，会不会？会，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佛跟我们讲一个涅槃是空，那我们就认为有一个空的涅槃法可得，因为空本身就是涅槃法。可是我们还以为这个空，这个涅槃法啊，这空本身是涅槃，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无所得的。可是呢，我们还以为有一个什么涅槃可得，这个就是过了这个涅槃。还执着有什么？那么这个龙树菩萨说，如果是这个样子，你再说再多我都说那个空，所以那个叫他法空，你再说再多我都说它是空，这样懂不懂？啊，我们通常讲实际就是到真实的边际，没有比它更超过的了。这个是这个一切法的真实意，那个地方到底了，那到底了，那个真实意是什么？是无自性，是空。哎，凡夫的众生我们很难体会，往往这个头上安头，对不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龙树菩萨呢就是告诉你啊，你听懂了这些，你知道了这些，你还不是凡夫的我们呢，还不是真正能够掌握的时候，在这些上面还会再加什么？还会再加什么？过了这些法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要取什么？还要证什么？已经告诉你无所得。那《金刚经》里面不是讲吗？啊，须菩提啊，这个里面就问了啊，这个你说我有如来有所说法否？啊，什么东西都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其实这一切都是没有的。可是，在凡夫的我们呢，听完了这些没有的之外呢，我们还。内心里面其实我们还希望去证一个什么，得一个什么。所以呢，为了这样的众生，所以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的解释，他就说过了这一些所谓真如法性如实际的这些法，你还说有什么法？那个法还是空，那个叫他法空。所以这个解释显然就跟西藏的这个说法略有不同啊，略有不同。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都可以把它理解成啊，这个都是属于彼岸法啊。那么他性空呢，就是在无为里面啊，无为里面呢啊，这个西藏的说法，他说所里面所有的啊，这个属于彼岸的这些涅槃的啊，这些种种法性的这些种种的法，它也是空。那么圣龙树在这个地方更叮咛啊，更留意呢。这个有一类的众生有这样的一个执着的话，就是说，在这一些法之外，还说超过这些法，还说有什么法的话，也归到这里面都说是空啊。这个就是无为里面啊所说的这个他性空啊。在这里呢，就把有为无为空呢跟这个四空做了一个结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个圣意无自性的这个宗里面呢，啊，我们已经立宗了之后，看看这一个宗，这个轻辩啊，这个宗派呢，那么他如何啊进一步的把这个世间的里面的色心等一切法啊，在维系的也一起都把它破了。他说，论是主张圣意无生，世俗有生，世俗圣意界限离然。即使是形成外境的最基本元素无方分其为啊， 是随经部中取八维，这个括弧里面夹住告诉我们，无方分即维呢，在这个随经部行的自虚师呢，他是主张八维的啊。那么这个无方分即维怎么样？他说即构成心绪的最基本单位无十分刹那，到了圣意的领域也是毕竟空无所有，圣意空中无尘虚法，一点也不拖泥带水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成立圣意无自性圣意无生里面呢，那么再进一步的清楚的告诉我们啊，连这个无十分刹那无方分即为呢，在这里面呢也都是毕竟空无所有。那么夹住说这个经部中有主张八维的，这个是诚实师啊。诚实师呢，他是主张四大即为之外，还有这个色香味触四尘即为啊，而且呢他主张这个是由四乘即为和合成四大，由四大再和合升起一切法啊，一切色法。那么这个地方，这个自续随经部行的自续师呢，他的这个见地呢是随顺经部这个八维的说法的。好，到这里呢，就把这个随经部师的这个圣意无自性圣意无生的这一面见地他立宗的这个层面的立宗的这一个见地呢做了交代。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看一看他透过那么反对唯识宗对三自性的内涵的一个说明呢，来凸显出他自宗世俗有自性显现外境有的这些见地。那么在我们书上的这一大段讨论里面呢，是就片机值跟依他起这两这个三自性里面的这两个那么来谈论的。原成师的部分呢只是在后面提出他不同的解释说明而已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这个地方呢是要成立外境有那么外境有牵涉到的呢就是片机值跟依他起这两项而已所以我们来看看他在这个地方如何说。首先第一段呢，他先交代这个是作者书的作者呢，他先交代他这一段要谈论的是根据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来说的不是直接根据这个波尔登论。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他有一个原因的书上说，上来提到此论师的思想和瑜伽派相反，主要乃在于不满此派诸师对三自性的解释。他曾在所著的《般若灯论》及《中观论释观涅盘品》的末尾提出专文批评，并匡正其师，但汉译《般若灯论》却被译者波罗波密多罗保留了，原因是波什本人乃唯识宗下，据译此文有失面子。藏文虽全，却为汉译，却为译汉，所以这里只能随顺宗喀巴的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所述以述之，虽有简略之嫌，然亦可以得其梗概，其述己意。这个呢是告诉我们，因为汉译的《般若灯论》不全，尤其是他对于这个唯识宗对三自性的解释的这一个不满的这一个段落，那么在这里面呢，《般若灯论》里面轻辩论师有专门提出他的见解并对这个唯识宗的这个说法加以批评那么可是呢，这个翻译者叫波罗波密多罗呢，这个人呢，因为他是唯识学唯识的人是属于唯识宗的学人，那么他大概译到这个地方，认为这个译出来呢这个实在很难下笔是那个书上说呢是有失面子，这个是一个推测所以呢这一段就硬是被他给删掉了，在我们的般若灯论里面没有，可是西藏的这个翻译本里面有这一段，那么很可惜呢又没有译成 汉文啊，所以在座有人是有人是学藏文的哈、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啊替我们把它补过来啊。所以呢，在这里呢，因为作者本身呢他自己也不懂啊，也不懂藏文啊，也没有办法啊去把这个缺漏呢啊把它弥补过来，所以呢他只能根据我们汉文的现有的资料，也就是在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辩了不了义三说藏论》里面呢啊，那么这里面引用《般若登论》谈论这个问题的文章啊，也就是其实是根据这个宗喀巴大师啊在这里面所引用的这个文章来加以谈论的。那么这里面也有这个宗喀巴大师引《般若登论》的原文啊，那么也能略为弥补这个不足。所以呢下面他都是标《般若登论》，那么其实呢都是引自《辩了不了义善说藏论》这部论里面所引的《般若登论》的文。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个这个《般若登论》的引文。他说，若为彼色等意言及名言片偈所知性，都是无者，是谤有事，以谤意言及名言故。这个色等意言，就是这个色等，就是色受想行识，那就是五蕴。那么五蕴法的这个概念，意言就是我们心的意识心意的这个语言。那么我们在内心里面的种种的语言呢，都是属于我们的一些思想概念啊。所以他说，彼色等意言，就是指五蕴等一切法啊的这种概念，或者是呢名言，就是语言文字啊，或者是五蕴等这种种的法的语言文字。那么这个呢是片偈所知性啊。在这个唯识中呢，他是说这一个部分呢都是属于三智性里面的片偈所知性。那么这个东西呢都是无，在片偈子里面五蕴等一切法呢无一法存在，没有一法啊，空无一法，片偈子里面空无一法，都是无。那么清辩论师说，如果你说这些都是无的话，那么是谤有事，你就是破坏啊，你就是毁坏有事。这个有事就是指五蕴等一切法啊，因为它这个是五蕴等的意言嘛，色等的意言名言啊，就是指五蕴等一切法。因为什么呢？五蕴等一切法，依法各类有各类的作用。在世俗上来讲，我们清清楚楚的了解。各类有各类的作用，在世俗名言上，你不能说这些是没有的。这些呢，在清辩的意识呢，它是有其所应有。世俗地的层面，它本来确实是有这些的啊，这个是不能够否认的。那么你说它无，你就这个就是毁坏世俗地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有事。为什么呢？谤一言就是谤世俗地的这些有事啊，因为世间法没有一样啊，包括我们补特伽罗的所有的心理活动，没有一样离开名言而能存在的。任何一法没有名言啊，没有名言的话，那表示是不为人类所认知的，对不对？如果为人类所认知的呢？任何一个发现都要给他一个符号，否则你怎么指啊，你怎么比，我要告诉你没有话好开口，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因为你谤一言谤名言，我就可以说你谤世俗地的有事，这一切啊，这个就是这样建立的啊。好，下面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一段《般若登论》的这一段论文呢，我们来看看书上的解释。他说，论的意思是说， 若如唯识时主张片计所执，由相无自性说之为无的话，那就大有问题了。有什么问题呢？下面他说，何以故？若说言说中片计执色等自性差别的意言及名言，由相无自性说之为无，即谤意言及名言。由意言及名言是能片计自性差别之名觉，是依他起事，谤此即是谤世俗依他起，亦即谤有事为无事，是极不合理的。前面根据这段论文，我们已经很清楚，他说你不能说五蕴等一一法的这一些概念、这些语言等等啊，它除了语言以外，除了名言以外，里面空无一法。这个是唯识宗的说法，对不对啊？片计执只有名言，依他起的缘起世间一切法，只要一牵涉到名言，就进入片计执，就不是依他起了不单纯是依他起，就变进入片计执了。所以片计执里面就是名言的执着，只有名言的执着，所有的一切法都不存在，外境是空的，没有的，没有外境的。清辩论师呢，他说你这样子讲的话，那世俗谛不能成立。为什么呢？五蕴等一一法，他说呢，这个意言及名言是能片计自性之名觉我们先来解释这一个名觉。这个名觉呢，就是名言的觉知。世间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些语言的建立？是因为现象界有着五蕴等一一法，对不对？因为有着五蕴等一一法，因此才有名言的建立。名言本身的产生跟这一些法是不能分离的。名言本身的使用，当它在使用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这一些法而独立的。比如说我们说书，我现在说看书，那你们一定个个都会低头看桌上的这本书，是不是？难道你只会接收这个书的这个符号而毫无动作吗？不会吧。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认知里面，这个名言的觉知，它跟这个法是不能脱离关系的。所以我们再回到书上来看。所以他说，如果照你唯识宗讲说，言说中片计执色等自性差别的意言及名言那么这个片计执我们知道是意识了，能片计能片计是意识，那么意识所执着的那么执着什么呢？执着的这一个五蕴等一一法那么这一类一类的法，它都有它的不同的这一个自性自体自相，对不对？这一类一类的法有它各类各类的体相性，那么这各类各类的这个体相性，这一类一类的法，它是用什么来差别呢？就是用这些意言跟名言来做差别，是不是好，那么你唯识宗说这样的一种差别都是什么？都是相无自性它没有自相可得，因为在片计执里面从来没有一法升起，既然没有一法升起，那怎么会有相可得？所以片计执叫做什么？叫做本无生，从本以来就没有一法升起那么没有一法升起的缘故，所以呢相无自性，没有相可得。如果如你唯识宗这样说的话，那就是谤意言跟名言。为什么？ 因为预言跟名言是能骗计自信差别之名诀。预言跟名言是我们的这个能骗计的这个心啊，去差别。这个自信就是指什么呢？指这个世间的一切法，五蕴等一切法，一一法都有它的自信，一类一类的都有它的自信。那么这一类一类都有它的自信，那么预言跟名言就是我们这个心识意识，这个能骗计的这个意识呢，去差别这一类一类法的这个自信的一种什么呢？一种觉知，对不对？你心里面认知这一切法，你产生一个觉知，心里面有没有一个概念？有，这个就是预言。预言从哪里来？从名言来啊，没有透过嘴巴说出来，在心里面就叫做预言，是不是？那我要表达，我们彼此要表达，要沟通，就把这个预言转成名言。我如果是个哑巴，我就写字给你们看，那个就叫做文字啊，叫做什么？叫做名，对不对？我不是哑巴，我说出来，有口说出来，这个就是言。但我的嘴巴要说出来，或我的手要说出来之前，在我心里面一定有意言，有这些概念。所以我的心起这些意言名言，我的这种觉知，难道我是离开这一切法，离开五蕴等这一切法之外而独立有这些意言名言吗？不会吧。我说书一定是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具体的这一个东西，对不对？没有离开它。我说离开它的话，那书是什么？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所以轻辩论师认为，唯识中在这个地方硬说片计指里面空无一法，只有名言，就是把依他起跟空计跟这个片计指把它分离了。其实这两个东西是不能分离的，这是什么？这是他站在我们凡夫的世间的立场说的话，他的角度在这个地方。在我们凡夫的所生存的这个世间呢，缘起的一切法跟名言一定结合的，在我们的眼中，以现彼二量所得的这世间的一切现象，依他起的这个缘，这个众缘所生的这一切法，一定跟名言不能脱离关系。我们的名言本身的内涵指的就是那个法。名言虽然只是个符号，但是名言里面有它的内涵，对不对？那个内涵指的就是五蕴等一切法，所以他说是依他起事，不能够离开依他起。因此呢，他说谤此即是谤世俗依他起。所以你要是谤这个否定这个一言名言，说一言名言呢无自信可得，那么这个呢就是什么？谤依他起，谤世俗啊，谤世俗的依他起。那么也就是谤有事为无事，这个呢是非常不合理的。下面我们再继续看。所以他说盖论师之意呢，若许片计执是相无性，则等于亦许依他起是相无性。若许依他起是自相有，亦应许片计执是自相有。他认为片计和依他这二者根本就是一事，只能曰能片计说片计执，曰所片计说依他起而已。站在世俗的依他起的这个角度，世俗的这个缘起一切法的这个角度，凡夫的众生，我们有一颗会执着一切法的心，这个心叫做能骗计。但如果没有我们所执着的这一切法，这个能骗计能成立吗？如果没有所骗计的话，你也不必谈能骗计吧。如果只有能骗计而没有所骗计的话，这个能骗计也 也等于不成立吧，是不是？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站在这个立场，轻辩论是非常的反对，非常的不满唯识宗把依他起跟片剂值一分为二。但是站在我个人的立场，站在我个人理解的立场，我认为呢，这两宗派各有各的角度。智虚师说的也很有道理，我们刚才听的这一番道理，站在世间人的立场，以世间人的角度，以世间的说法，确实是如此。没有众缘所生的这一切法，就没有一言名言的施舍。那么一言名言的施舍是在这一切法上所施舍的，一言名言所表达的名言意，那个名言的境就是这一切法，不能分离，不能一分为二，确实如此。所以他说一个是能偏剂，一个是所偏剂。可是唯识宗解释三自性，他不是站在轻辩论师的这个角度。轻辩论师之所以站稳了这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他的世俗他生的关系，他在世俗地上依法都是现比二量可得，都要依因明力量。依因明力量，你不能说龟毛兔脚，你说龟毛兔脚不能力量。所以你因明力量所说的，不管你是限量也好，不管你是比量也好，都必须要所说是言之有物，是言之有物，就是有它的体，有它的相，有它的性。站在这一个角度，当然不能够同意你唯识宗说这些名言里面空无一物，徒有名言。这个是轻辩的立场，唯识宗不是这个立场，他是站在凡夫的执着以及圣者的智慧的立场来说，依他起片剂值，本来法尔如是的众缘所生法，因缘和合生，因缘离散灭。虽然唯识把这一个缘起，把它归到阿赖耶识的啊，从种子生起为藏识，依藏识种子生起。虽然它是归到这个地方来，毕竟还是说缘起。但是凡夫确实没有能力真正见缘起，所以依他起的一切法确实不是凡夫所能见的。如果今天我们能真正见到缘起的真实面的话，那我们应该是不晓得在哪一个净土里面的菩萨会了，就不是今天凡夫的我们。对于这缘起的一切法，正因为我们为无明所覆盖，所以我们把它见为真实。在这里面呢，以我们的语言做种种施舍，以施舍的名言之后呢，我们就把名言跟这个法紧抓在一起，对不对？紧抓在一起，正是刚才轻辩论师所取的这个角度，不能分的这个角度。所以在中观的立场常常告诉我们，二清一氧和合为水，水是某一种物质现象的一个名称，对不对？但这里面这个水呢，只属于二清一氧这些因缘所合合而成的。在这个宇宙间呢，除了二氢一氧合合起来的这个现象之外，你找不到一个独立真正的一个水的东西。你往里头一分析，一定是众缘合合。如果你找得到真正的一个水的话，那么它生起来一定要如它所生而住，不应该变异，不应该换。正因为它是条件所构成的，所以它没有它自己的本来的那个体性。从这些角度，唯识宗说我们 不见缘起，所见都是我们透过我们的直识，我们见水，我们不能够一眼望透那里面的这个所谓法属因缘的那些因缘的真面目。因此他说我们只见片一尘，不见依他起。他也有他的道理啊，菩萨要真正能见缘起，见缘起一切法是假法，要到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地的菩萨才能够一眼望透是假法。因为他的那个智慧光明，我们常讲是一种很高层次的光，我们透过这宇宙间的以科技所取得的不管是 X 光也好了，或者是所谓的雷射的那种种种的放射线也好，都可以透视我们的人体。那么菩萨的那种智慧，那种智慧心所放的光明，在那个光明里面，这个物质的现象无法显像。我们光是透过现在科技的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有什么红外线的拍摄了，各种的那种仪器来拍摄呢，那么拍摄出来的图片跟我们肉眼所看的是不是不一样啊？颜色也不一样。我光是看到气象报告那个天气云图啊，在那里转啊转的哈，那么看到里面的那个色泽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所以凡夫的肉眼看不到依他起这个缘起的法的真实面，这个是个事实。那么智者依他的那个智慧，在他的那种智慧光明之下，缘起诸法显现的面目就不是在我们凡夫肉眼之前显现的这个样子，所以他一眼望透是假法。所以我说这两个宗派，我个人的理解呢，它是各有他自己的角度啊。那么说的都对，都不是不对，看你怎么去取它。好，下面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般若灯论》里面他为了要破这个唯识中的这个依他跟片寂二者呢这个把它这个分为二的这一个说法呢在《般若灯论》里面还有这一段文，他说：若为任何一法由一言及名言二法所骗记意，此即非有。譬如于神妄起舌诀，然骗记之非无所有，以其显现之相是乱觉所许，虽无所有，然名言中之舌却不能说之为无。清辩论师的这一段话呢，完全是为了要破唯识中说外境无那么片寂子里面空无一法而提出来的那么他说呢，任何一法由一言名言二法所片寂，这个呢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解读成就是这个中观秩序师所谓的外境我们所谓的外境就是什么呢就是由一言名言二法所骗记的意，这个意就是境所骗记意，所骗记执着的是周遍记惰的这一个境。这个境呢，有的是色法的实境，有的是什么呢，是属于这个心法的这个形象也有是属于这个我们说心法的形象呢，其实就是指的意言，也就是心里面的这些概念。那么他说此即非有如果如唯识中说这些呢都没有，里面空无一法。那么他举的一个譬喻叫做说这个于神妄起舌诀对于这个绳子呢，那么看走眼了那么把它呢错觉成为是一条蛇的话，那么这个呢就是唯识中这个来解释这个从在依他起上起片寂执执外境为有的一个比喻那么在清辩论师呢，他就说这个比喻是不对的为什么呢？ 他说然片机值非无所有，那在片机值里面不是一无所有，虽然怎么样，他说以其显象，那么虽然他的这一个显现的这一个像是乱觉所取，因为是错觉，没有看清楚而是错觉，所以它是一种迷乱的觉知心所看到的，所成取的。在我们迷乱的觉知心没有看清楚的情况之下，误以为是蛇那么就认为看到蛇就这个所取就是表示我们的心就认为是看到的是蛇。那么他说，所以这个他所迷乱心所看到所认为的这个蛇这个蛇的境呢，他说虽无所有，虽然没有蛇，然明年中之蛇却不能说之为无。可是世间人所用的这个蛇的这个名言，以及名这个蛇的内涵，就是那个动物，对不对那么这个合起来的这个名言跟名言境的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因为这个是世间人根据他的经验所建立的，由现比二量所得的，现量比量二量所得的。所以他说你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它没有，你不能因此而就否定。那么这个东西既然有，就表示外境有因为我们已经一再的解释，名言本身呢，它是跟这个现象界凡夫所见的缘起一切法，当然我们所见的缘起一切法不是缘起真面目，这个是不能脱离关系的。所以这个东西你要是能够建立它是有的话，外境就有，它从这个地方来建立好，我们看下面的这段解释。他说：“此文解显示，若如唯识师所说，片即所执，其所执境非分别境，但随愚夫名言差别假立，此中无有自性。如于神上忘记为蛇，这道理是不能成立的。何以故？神上执蛇。”虽非实意，然名言中蛇亦非无，若说此是无者，则成世间为害。如是于色受等于色受等上所记自性差别之境，非于名言中相无自性，其理甚显这个呢，就把刚才我们的那段引文的道理那么告诉我们唯识师所说的这个片机所执的这一个所执境呢非分别境。各位，这个分别境指的就是依他起的虚妄分别事，依他起的虚妄分别的这一法都是事。我们曾经在唯识宗里面讲到，从在依他起的这个层面把事。